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查克老师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考旧约的马拉基书，这卷书的内容说到神责备他的百姓没有把最好的献上给他。这次的经文指出，神表明要拒绝他们，而向外邦列国彰显慈爱，因为那些外邦人更尊崇神的名并敬拜他。好，我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请翻开马拉基书第一章十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愿圣灵启示我们，不单单要听，还要明白并且持守神的话语。现在呢，神要讲论外邦人，那时候祭司呢多多少少已经败坏了。马拉基书第一章的十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这个应许呢，要到耶稣掌权的时候才会应验，那是在将来的千禧年国度时代。正如圣诗中唱到的，日月所照，万国万方，耶稣必为统治君王。那时万膝要在耶稣面前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诗篇第二篇应验的时候呢，父神对他的儿子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荣耀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神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启示录第五章里说，当耶稣前来，从造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耶稣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神的宝座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圣经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献香呢，是一个象征式的行动，冉冉上升的馨香之气又具有预表性。我们谈过以象征来代替象征的危险性，或者说拿象征来代替实际事物的危险性。在宗教领域里面，人们就常常这样做，就是利用一个本来是象征式的仪式来加以强化，将这个仪式替代了事物的本身。因此呢，人们往往就过于注重这个仪式了，而忘了它的真意，使人把信心建立在这个仪式上。烧香献上给神呢，是一个预表性的行动，这个香就代表神百姓的祷告升到了神的面前，成为在神面前的馨香之祭。神是何等的享受他子民的祷告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这装满香的金香炉和香气，这就是圣徒的祷告。这馨香之祭，这纯洁的祭，实际上就是全世界属神子民 用了不同的语言，从心里献上给神的祷告。现在呢，神谈论外邦人，说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神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也就是说你们亵渎神的名以及耶和华的名。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节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当时以色列百姓呢，服侍神、敬拜神的态度非常恶劣，服侍神呢已经成为他们的劳苦了，成为了一个重担，人们对神的服侍变成了压力和义务的时候呢，那真是个悲剧。我觉得当教会用压力的手段迫使信徒承诺每年要奉献多少多少金额的时候，这也是可悲的。他们用心理学的老旧策略，派了两三个教会的领袖到你的家里来讨论啊，来年要对教会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当然了，你不愿意被人看成是吝啬鬼呀，而且这些人呢都是重要的人物，你就想给他们一个好印象，所以他们在你那里呢，你或多或少的就会承诺奉献出比你想要承诺的要多。但是呢，你只希望自己在这些人眼中呢获得好印象而已。但是每个月接到教会寄来的承诺单据通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生气，你很不高兴的开出了支票。哎呀，我不喜欢这样呢。哎呀，可是我已经做了承诺了。那么实际上你是不愿意把钱奉献给神的啊，这是很可怕的事。当你这么生气的时候，你就还不如不要奉献给神。神不要你对任何事情感到后悔。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里所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你的奉献不应该出于勉强，不应该出于压迫，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捐得乐意呢，在希腊文里是欢欢喜喜的捐献，每一次的奉献总是欢欢喜喜的献给神。如果你不能欢欢喜喜的献上给神，那你就自己留着吧，不要把奉献给玷污了。神说你玷污了所有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的心态不对，你的态度是轻蔑的啊，我又要奉献了啊！我献上给神的时候，绝不应该有任何轻视的态度。如果有了，我就不要奉献。神喜悦捐得乐意、捐得欢欢喜喜的人。马拉基书第一章的十三节说：“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啊！我今晚又得去教会了。”啊，不，电视有一个好节目啊，我真想看。如果我不去教会呢，哎呀，他们一定会打电话来找我了。哎呀，我真受不了，太繁琐了。当神的事对我变成了繁琐，是多么可悲的属灵状况啊。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师母啊一直在埋怨他，因为即使是在假期，史牧师还是要不停地传道，可是他喜欢这样，他不觉得这是繁琐。师母呢，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史牧师相处。许多时候呢，传道人的太太总是在这整个的战役中是无名英雄。我们常常说， 传道人要做出牺牲，但是传道人的妻子也要做出许多牺牲。史牧师说，他为师母做的牺牲而感谢神，这些个牺牲让他们的儿女得到好处。因为史牧师常常不在家，因此呢，大部分对孩子的责任、给孩子的安全感、教导和爱，以及家里的一切，都落在了师母身上。师母保证不让孩子回到家里的时候啊，是空无一人的，他一定在家里迎接孩子们放学回家。史牧师说，他们非常感谢神，虽然他过去一直是专注在主的事工上，而师母呢又要做出牺牲，但是现在他们却能够得享蒙福的果子了。如果你觉得服侍神很繁琐，那就应该退出，你应该去做别的事。如果你做主的工而觉得疲累，那你呢，当然会因为自己的心态不对而拖累了别人。你就会说，哎呀，这真是繁琐啊。你这样呢，就会影响到别人了。马拉基书第一章第13和14节说，并持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神的咒诅那些许愿之后却又反悔的人，他们把代替品献给了神，把残废的祭物献给神。马拉基书第一章14节说，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现在神对祭司们说话。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为了要了解马拉基的真正背景，你呢还要再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因为马拉基在以斯拉和尼希米时期说预言的，那时候呢，以色列民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开始重建国家。我们记得以色列民怎么样向百姓宣读神的律法。那时候呢，百姓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妻子，而迎娶亚什突、亚门和摩押地的外邦女子。稍后呢，马拉基就会说到这一点了。可是呢，你可以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得到当时的相当的历史背景。你重读这两卷书，就能够对整个预言有一个概括的认识。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神并不是很温柔的，对不对啊？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四和第五节说，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神在与立位支派立了祭司的约啊，因为他们敬畏神，立位支派对神存着崇敬的心。这个约呢，是生命的约、平安的约。 神与人立的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神呢已经应许你永生和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就是我们与神立约的好处。这是神与利未立的约，因为利未对神存着敬畏的心。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当然以正直、公义和平安行在主的面前，那是祭司的责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说，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侍奉的目的呢，就是带领人来认识神，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站在这里所做的呢，就是向你宣告神的讯息。我们站在讲台上，心里就想着啊，我要把神的信息传给你们。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永远都是神与教会交通的方法。神借着他的仆人，向他的子民宣告他的话，宣告他的真理。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你们就是指祭司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呢，正好谈到今天许多偏离真道的事工，这些否定神话语、否认神话语的权柄和可靠性的所谓传道人，我呢绝不会尊敬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侍奉主，而他们自己在职份上败坏了，甚至带领人们离开了主。今天有许多人呢离开主，就是因为教会和传道人没有向他们宣扬主的真理。教会呢已经成了社交中心了，牧师啊、传道人呢成为社交组织的领导，他们所强调的工作成为社交计划，他们的讯息好听，却是没有内涵，只谈一些风花雪月、不痛不痒的事情，以及最近看的书完全没有从神而来的讯息。正因为牧师和传道人的失职，所以呢，人们就离开了神。神说，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当时以色列百姓反对祭司，藐视祭司，这是必然的，你不能怪百姓，要怪呢，只能怪传道人，因为他们疏忽职守，没有尽责地把神的真理和神的亮光带给百姓。他们巧妙地将社会工作带入到教会中。我们的确要注意社会行动，但是不是在教会中。我们的责任呢，是为了向人宣告神的真理。我们只是为了改变人，才能够改变社会。神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接下来呢，神继续说，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依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 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九和第十节。神是多么希望教会能够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位天父，我们只侍奉一位神。那么为什么教会要分门别类呢？为什么这个教会要打压那个教会呢？为什么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这些竞争、争吵、嫉妒、争斗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只有一位天父，我们呢只侍奉一位主。求神帮助我们吧。如果我们是浸信会的会友，或者是路德会的会友，或者是长老会的会友，或者是天主教徒拿撒勒会的，或者其他的会友，求神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都是基督徒，都信一位神，也都只有一个天父。神说他们怎么认识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在他们中间有这么互相出卖的事情呢？有这么多的争竞呢？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主在这里呢讲到那时候以色列人盛行的诡诈行为，那些归回犹大的男人开始离弃幼年所娶的妻，去娶亚什突的女子。他们是非利士人，还有亚门女子，就是来自于摩押，也就是今天约旦的女子。他们呢离弃了自己的妻子，去娶那些外邦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约的女子为妻。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查考到这儿，下一次继续来分享马拉基书，请安排时间，到时候可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是发电邮写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也可以了。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犹大百姓藐视他们的祭司，因为这些宗教领袖的行为与自己的职分并不相称。下回呢，查克老师仍然会谈这个话题，请准时收听本节目。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寻找加入适当的教会，这位听众朋友这么问的。亲爱的查克老师，在寻找教会的事上，圣经有否提供一些准则呢？
我相信呢，当你寻找一间家庭教会的时候，你希望与肢体相交，因为教会的目的就是让信徒能聚集在一起，彼此相交。所以呢，你要找一间以神的话语作为根基，而且教导神话语的教会，因为你是想成长吗？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基督徒成长，所以呢，你要去找一间真正能够提供你属灵需要的教会，能够让你明白神的话语，而且呢，在神的话语中成长的教会。同时呢，这个教会能够帮助你清楚自己生命的目的和计划。如果要我去寻找教会，让我可以跟信徒交通的话呢，这些就是我寻找的方向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下回他继续在这个节目中指出，当时的祭司因徇私的缘故苟且行事，所以遭到神的谴责。请记得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您来信分享感想或者提出信仰问题。来信请发到本台的通信处或电子邮箱，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收就行了。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